上次我们已经说到了空时无花，病者万子，就是这个本身呢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花，眼睛的病好掉了，空中花自然就不现了。那如果是随着这个毛病的眼睛为标准的话，那么他是不觉知的，是以为这个空花是真实的。所以当眼睛好的时候啊，那这个不会再现起了，没有这种幻境了。那么这个时候才真实的层面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错乱时的角度上来讲呢，是倍加颠倒的。这个空花是一个毛病，然后认为灭也是个毛病，认为虚空呢就有花，那把虚空也嘞错解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描述啊，结合了这个生活的例子，生活的这个一般经验层面，它比较好了解。那么这个进一步啊，依此啊就说，善男子，此无名者，非死有体，如梦中人，梦死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那么就是进一步讲呢，我们这个无明呢，无始以来这个戏论颠倒啊，它是不是有体的，是不是真实的？不是的，它本身呢是虚妄，本身是虚妄。这个就好比方说这个梦中之人，就是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就比如说梦到这个很多人呢，有人跟他打招呼啊，喊他啦，去哪里哪里走啊，他也跟他去走啊，或者是梦到这个大山啦、大河啦，梦到恐怖的境界啦，梦到这个欢喜的境界，比如说去了一个地方呢，七宝庄严，金银琉璃等等之类，那自然是非常欢喜的事情。那么等到这梦醒了之后，那还有没有？没有了。就像这个李白呀，有时候诗宴的，他不是求仙吗？这个梦游天母啊，说梦中的时候见到种种仙人，这个种种这个嘞，这个缤纷的这个嘞境界。醒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些境界都不现呢，突然间就不现了。这只有自己的枕头啊，只有自己的床铺啊，为教师之枕席，是向来之烟霞，这些都没有了。可是在正梦的时候呢，是那么真切，那么真实。在梦醒的时候才完完全全了解这个层面，梦中之事一切不死，都是这个嘞虚幻的，不真实的。那么这种经验从生活层面来讲，就跟前面说的这个眼有病一样的，都是可以理解到的。但是呢，没有佛那样圆满清净的智慧，而对于我们一般所谓的现实世间呢，是不容易跨越过去的，不容易就直接洞察到这个生老病死的世间呢流转，世间现象呢跟做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见闻如幻意，三界若空花，三界若空花，读这些句子，这个想当然呢似乎有点相应，但是不是真相应，是这个道理上内境的一种呢认知而已，认识而已。就好像 有人表述了他的一番道理，一番理论，你听起来呢，你觉得有道理，因为他说的好像也很符合的样子啊。可是你还没有经过深邃的思考，只是很模糊很朦胧的一种呢感觉认识，说也说不清呢，想也想不透，这是说了之后你也只点头啊，也这个同意认同，但这个跟说的人完全了解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了解的人呢，知道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事实啊，他在对应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正确的反应。你这个含含混混的人呢，你不知所措，没有这个正确的这个认知为引导啊，产生反应。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事情呢，别人这样说了，这个你并不是真正理解的，不求甚解的，等你一去做的时候呢，临阵而乱，什么都不是了，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圆觉经开篇文殊菩萨之问呢，有无上大陀罗尼门，就如来这个呢本起因地，圆觉清净是甚深密意，甚深之法。可是在表述的时候呢，就是一重一重的讲的时候，都引的是梦啊、空花啦、病目啊、睡眠造成的这个梦境呢、接下来这个来比拟，就是类比，以这个生活经历来类比，那么从种种细论颠倒上来讲呢，也就是非常简要的说了一下，这个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就简要的说一说，所以并不讲的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呢，不要看这个简单的表述啊，一定要深透的理解，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似乎你就懂了，实际上你根本也还没有懂，那么这里呢，又以梦来说，这个梦中梦醒两重界限，就跟前面病目和这个病目好了，病目的时候有空中花，这个眼睛好了无空中花，虚空本无花了，那么做梦的时候呢有梦境了，梦醒的时候了无所得，了无所得，没有什么真实的可得。所以我们讲无明，无明呢，无明在哪里，无明是找不到一个出处的，只是自己呀、无始以来呀、对于真实的层面没有这个嘞契入，简要的就是这样讲。你说无明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假若无明是真实的，无明是有体的，那就不可能破除它是真实的嘛，那就只有一直一直这样迷转下去，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定有灭处，就是像这个空中的花一样的，本来有空花的，眼睛呢好掉了，空花没有了，空花没有了，那这个在哪里灭掉了呢？空花在哪里灭的呢？没有哪里灭，因为无生处故，人的从本不生，从来就没有生的，所以就是佛觉悟了真理之后说，这个其在其在，大利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各个圆具，各个圆成，众生本具的，再圣不增呢，再凡不减，人皆有之，只是没有觉悟，只是自心颠倒遮蔽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颠倒转了，由遮蔽所起的现象呢，它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它就继续不了了。因为这种遮蔽之下所产生的只是一种幻境罢了，就像这个空花一样的，它是无深处的。所以真正灭的时候，灭无可灭，说正的时候，正无可得，这才是如实之正，这才是真正之灭。所以这个灭了，你不要以为有一个真实的灭处。所谓的灭只是这个呢，将原来的幻消除了，消除了，能够认识到幻之不真，那就能够如实了之了。所以不可说言定有灭处，看起来简单呢，但是我们要思考再思考，深度的认识，才能够知道。所以佛法有难吗？这也不难，就在我们现前的这个生活当中，见闻觉知当中，一切现象当中，像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一切自身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这一切自身产业，就是说，这个读书啊、工作啦、盖房子啦、开车啦、跟人说话啦、应酬啊、礼尚往来等等一切之事情，一切自身产业，我们世间的这个种种的事情，就是跟实相不相违的。相违在哪里？我们这个于身于心呢，建立实体，从此展开顺的贪爱，逆的嗔恨厌舍，所以就在这些当中呢，交困困着啊。这你比如说，这一路边的一棵草啊，那被人割掉了，或者是干枯掉了，因为这个气候的这个缺乏水分，你不会因此而忧伤。但是你带了一个这个钻石放在手上的，那么突然掉了，你到处找啊，你就这个嘞很难过的了。为什么？你带的这个钻石它跟你有关系，你对它有真爱呀，你觉得它有价值了。但是这个草呢，你对它没有这个想法，你对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执着心，那么实际上这个草跟这个石头是怎么样，都是因缘所现的一个事物，从本质上来讲呢，没有珍贵和这个呢平凡的差别，只是大家有这么一个追求啊、认定呢、那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你当它就是一颗小石头，就是个小石头，所以这个需要啊，从根本上来观破，能够将戏论呢消除，妄想就自然消散了，颠倒没有了，你就不随着妄想了。所以你在梦中的时候遇到恐怖的境界，你是想拔腿就跑，赶快逃离。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做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境嘛，有人追杀你，拼命跑拼命跑，跑得气喘吁吁的，可是这个人追得很紧呐、这个眼看就要追到了，就要把被他杀掉了，多恐怖啊，多害怕了。那么这一醒过来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但是定定神呢，发现呢，哦，没有人追我，小命还在，没有人杀我的，这个心啊就安下来了，扑腾扑腾这个跳 跳得不停呢，开始变得平缓了，自己还睡着长衫，还好好的，周围也很安定，或者是做梦的时候啊，这个什么很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喜欢的东西没有了，那么一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还在床上呢，东西呢肯定就是在的了，没有丢啊，可是梦中的这些镜像呢会扰动他的心，带着他跑，带着他跑，醒过来的时候觉得一点呢这个紧迫也没有了，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时候心呢安定了，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绝种空花，不随空花而起，这样的话菩萨呢他真的圆觉性呢可以游戏人间，随愿呢去种种地方度化众生，他有这样殊胜的智慧呀，这个入我们这个众生梦境当中，梦境当中来，就入我们众生的梦境，没有醒梦的人是真实的，所以你为善为恶，然后形成种种的现象，这个嘞过程变化，那入了这个梦呢，菩萨游戏啊，有没有相应的作用现象呢？这也有相应的作用现象，所以菩萨，你看释迦菩萨有一次他是杀了这个海盗吗？救五百三族吗？那他也有受地狱报啊，这个因果不虚啊，但是他有智慧能够承担，不是这个嘞一般的那种嘞，这个感的相应的果报，但是这个作用，这游戏啊游戏啊，它还是会产生的，相对的这个现象还是会这样推动的，那么只是醒闷了之后啊，觉了如幻，如幻呢，不是说等于没有啊，没有跟如幻是两回事，如幻呢是有而不真呢，没有呢是这个也不显现呢，这是不一样的。一切众生于无生中万见生灭，是故说明能转生死，这进一步就合喻，前面是举这个梦，这里呢就是以法来说，梦中有境，此境啊不虚，梦醒此境啊不死，本来如幻，所以不会随梦而走，那么这个就合法喻啊，在我们没有觉悟真理的时候啊，就是有生有灭了，生死流转了，所以这一世当中呢，是由于过去生的烦恼业力，看到父母和和的时候身体贪爱呀，然后就投胎了，投胟了之后运化成熟啊，一朝分娩呢，来到这个世间的降生了，慢慢长大，学习种种知识认识，形成个体的认识，个体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然后就有了爱着啊，追求啊，制造种种事业了，然后慢慢又衰小死亡了，这有生有死，所以人呢在小的时候不断往前赶，不断往前追，到了年龄一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回忆过去的种种，同时也在追求的，等到进入老年的时候，那多数是看昨天呢，在这回想呢，就好像演戏一样的，人生如戏啊，就人生就像戏一样的，就演一场戏，当皇帝，做叫花子，这个做生意，做生意人，这个做医生，这个做车夫，形形色色，各有不同，那么等你再回顾过来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的，就像演戏一样的，过去 在正经历的时候觉得恐怖啊，忧伤啊，担心害怕啦，东躲西藏啊，或者是呢疲于奔劳啊。那么诡异的时候呢，觉得奔劳也如此，觉得疲惫也如此，觉得这个忧伤也如此，觉得欢喜也如此，真正会有点幻化这个嘞的感觉在里面，就不复像原来直接面临的事情呢那种焦虑，那种兴奋，这不会有了，所以是幻生幻灭，幻生幻灭。那么这里以梦为喻呢，是要你直接体入，不是仅仅是理上的一个了解，意识上的一个认知而已。那么这个就后面啊，在开示的时候，在阐述的时候，也会讲相应的观察方法。那么这里前面说不能够了本起因地缘觉性呢，是有种种颠倒。那么对于这些种种颠倒，对于身对于心的妄认，做仔细观察的时候，也就与这个无身之清净可以相应了。你能够了知这些颠倒啊，你就可以与清净的层面相应，那么就知道所建立的心是虚幻的，龟毛兔脚一样的，所建立的身是不实的，犹如芭蕉一样的。那么这个身的生灭，心的生灭，这是无体的啦，所以这个灭呢，它只是状态的展示显现，生没有真实的生，灭没有真实的灭，何生何灭呢？没有一个根本所谓的体生，根本所谓的体灭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总而来讲呢，就是无生，一切法空，就像这个心经里面观诸法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那么这个生灭相续掌卷而有的生死轮回呀，是如幻的轮回。如果体真入道，就无妄轮回，就离了戏论了嘛，没有妄了嘛，没有妄的证的真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生死轮回是万见出来的，所以四部说明轮卷生死，所以真正一个什么轮回呀，真正一个什么生死啊，是梦一样的话，如果梦醒了，轮回亦复如是，生死亦复如是，一切无生，一切无生，只是众生不觉，如梦中人，被这个梦境呢困住了，所以要从这个梦境跳出来怎么办？那就是要这个生了这个如来的本起因地，不在这个身心上继续戏论颠倒了，不再随这种妄而转，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离妄，了知此无生。善男子，如来因地修远觉者，知是空花，既无轮卷，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先依文词啊， 做基本解释。讲完了之后呢，再结合一些例子做劝解，那么就是会比较明了一点。三男子，那这个是对于请法者一个非常的客气的说法那亲近善法呢，追求真理啊，那都是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就是如来因地，这个如来因地就是如来的话是果德，就圆满清净。因地就是发去向于这个如来功德的，就如来因地啊，如来因地啊，修圆觉者，修圆觉者，这个圆满菩提，圆满觉悟的，就是从因地上来说，这个圆觉，这个圆满菩提，那么要怎么样这个建立因地呢？如何才是这个相应的因地呢？就知是空花就是无声中万件生命的轮转呢，犹若空花这空花里面有幻生幻灭，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呢，他看空花了，空花并不是就做一成不变的，只是那个样子在那里，不是，空花本身也变，有生有灭那么知道空花呢，既无轮转，就没有轮转了，轮转就息了，轮转就停了这为什么不停呢？像梦醒过来的人，这个梦还会继续在那吗？不会继续在那了，梦就停了眼睛的毛病好了的话，这个空花还会在那吗？空花都不会在那了，因为它原先有的时候，它原先在的时候是这个戏论之力，颠倒之作，是这样来的所以知是空花知是空花，要洞察此空花，亦无三性受彼生死，就是没有这个身心呢，轮转都没有那么这个轮回呀，相应而依的身，相应而依的心，也不可得亦无身心呢，受彼生死，来受这个生死，非作故物，那不是说经过修正之后经过圆觉来证才没有的，才消失的，是本性无故，本性无故就是本来就没有的，不是现在心出现的没有，而是一直以来就没有那么这里再结合相应的一些事情啊例子啦，来了解这一段文义，来了解这个层面。我们一般的无是怎么无呢？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打火机，我一按现在都是一体打火机然后它上面安了一个电子这个安了一个相应的打火石小的了，这一打就着了，有气有火了就着了，这一关呢，不按的时候呢，一松那火就没有了那么就有生有灭，就是造作而得那么本身这里有一本书它是有的嘛，是吧那么你要是不破坏它，这个书就在那里它就是这样子的有多重多厚多少页那么现在呢，我看这个书这个鞋子鞋垫的书这个容易迷惑人误导人的，他把它烧掉了，烧掉了，那人家再找这个书找得到吗？找不到了那或者是说这个开花的时候花开了，然后降了暴雨那么这个猛风把花吹落了本来有花的没花了， 或者本来有花，我把它摘掉了，没有了。那么这个坐而无，我们一般讲的无呢，就是坐而无的。本来这个，马圈里面，马圈里面有很多马，今天要放牧了，把它们全赶走了，赶走了之后，这个马圈里面就空荡荡了，什么都没有了，马走了吧，把它赶跑了嘛，这个是坐而无。那么佛法里面讲的无，佛法里面讲的空，不是坐而空的，不是坐而无的。如果经过坐而空，经过坐而无，哪天不坐的时候，岂不是又有了？比如说你把这个马赶出去了，无了，他们吃饱了以后，你又把它带回来，不就又有了？就像我们这个人一生的时候，现在是工商社会，不像早期就是更加是拿这个纸币来交换的。今天赚了多少钱，发了多少多少张，这是纸啊，什么都不是，它就是代表生产的这些器具啊、食物啊等等的一符号。那我去兑换的时候，我就买了衣服，买了鞋子，买了面包，买了苹果，买回来了，那又把它花出去了，那转一转来了，用一用走了，但是做而有，这来了。那你不做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消耗啊，那就不做而无了。你这个呢，做而有，不做而无，所以这种无是做无。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修了就开悟了，哪天不修了又迷糊了，那么成了佛什么时候又退转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做而无的。那么佛法里面的无呢，是性无、体性无、事实无，是这样的，不是因作而无的，是它本来就没有。之所以会有，是我们缺乏觉悟，从来没有觉悟过，从来都是在这种戏论里面打转，妄想里面呢做活计，妄认生死，妄认流转，妄认身心是有体。那么如来的本体因地，就是要见的此本性无，那是本性无，不是造作无，不是造作无。那么前面这个知是空发怎么去知啊？不是说你不用学，不用了解，自然就会出现。那自然就会出现呢？那是无因而有的。那如果无因而有的话呢，修跟不修也没有差别了，都是平等的了。那么发心不发心啊，也没有这个必要了，是不是这样的？虽然是本性无，不是造作无的，但是你的无始复常要依佛觉悟的这个呢真理，佛依缘觉性所做的引导，起真善力，从这个梦中超越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了知，要依相应的文思。那后期有些误会就这样的了，说本性无，不是你修正来的，不是你了解来的，你了解也好，你修正也好，都还是一种虚幻的。那么这样既然是虚幻的，就不用去了解，也不用去修正，那没有这样的方便，怎么能够洞察本性无呢？就好像这个上面有一个东西，这很高，你也跳不上去，怎么办？你就拼命跳，或者你就不跳， 那个东西能拿到吗？拿不到。但是你摆一个凳子，放一个楼梯，爬上去就取到了，就到了。所以虽然是本性无，那么觉悟的时候也无可得，也无可证，方便说证到了等等，确实这也是，这个圆觉清净的，这个难测难思的地方，就是从我们一般思路境界，难体会意会的地方。可是又有善方便，就是佛菩萨讲的这些经典论点，就像这个梯子一样的，就像这个凳子一样的，你顺之而上呢，就能够取到高处的东西，没有此方便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怎么治这个空花呢？观我们的身，观我们的心。你看这个身是怎么样的？就我们结合基本观里面，比如说四念处里面，这个身体就是地血所分的一堆呀，32分呢，聚合在一起呀。如果一一在检视的时候，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大袋子，里面又有米，又有豆子，又有小石子，那实际上呢，它不是一个整体的。把它装在一起的时候，貌似一个整体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你说它是一个整体的吗？它是一大堆的地水火风，若水若火若风，风上不可以说是身，水上不可以说是身体，火上也不可以说是身体，如果通过解剖以后把人放在那一堆的时候，你就不会认为说这个就是你的身体，你看到的就是摆在那里一堆的东西，就像一个桌子，你把它拆了，一堆的木料，你要把它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桌子。这个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就是我们聚合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假象，所以我们就会想这为身，想这为心，是这样的。所以身心相应假合，它本身呢，生灭变化，我们在这个生灭变化当中啊，缺乏直接的洞察，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里面，觉得是有，觉得是真，所以就有生有心呢，来受彼生死，就像看这个灯焰一样的，就觉得那个就是灯焰，那么一团火，它始终发亮、发热，照亮周围的空间，比如说房间里面点了个灯，过去都是，这个。点油灯啊，点蜡烛啊，那现在当然是我们是电灯、日光灯什么什么灯，当然它这个灯它也就是电流的作用，日光灯就是打那个荧光粉持续的放射，那么现在是什么电气管的灯啊，这个又进步了，跟过去不一样了，也省电了，光亮也好，寿命也长，不用那个电阻式的了，但是它的这一团热气呢？刹那变化，你看的前一秒的那个灯啊，早就过去了，不是现在这一秒的看所得，但是我们还在刻舟求剑似的停留在这个印象当中，认为此是此，认为彼是彼，缺乏对它本身这个的洞察，就好像看到这个平静的河一样的，但是水一直在流动，河不是原来那条河，只是它的宽度啊，它这里平缓啊，保持了这个稳定的水流量啊，那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呢，水落石出，夏天的时候呢，山洪爆发了，猛涨一起啊，可能堤岸都决掉了，这个时候才显见其差异，不然就觉得它是 一直如此的。那我们的身也好，心也好，哎，你别碰我，哎，这是我的身体，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你的想法吗？你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你原来接受的，现在反对，你现在反对的，将来又接受，到底哪个是你呢？所以这个灯焰，这个焰的本身就是幻的，所以我们在开灯的时候亮了，我们在关灯的时候黑了灭了，但实际上有没有一个你所认定的稳定的灯体在那个地方亮了，在那个地方灭了？你亮的灯不是你灭的灯，你灭的灯也不是你亮的灯，我们生命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就没有直接的这个洞察力，跟佛菩萨不一样。佛菩萨的智慧清净有直接洞察，随这个上言教，就是随过去诸佛所说的清净言教为引导，洞察到了这个生灭变化的身体心理，身体如幻，心理不实如芭蕉。所以这个身的变很正常的，心的变也如此的。所以在此变的时候呢，无真实可变是幻生的，无真实可灭是幻灭的。哪有一个身和心来受此生死呢？哪有一个真实的体来做轮回的依靠呢？没有啊，只是随我们这个戏论颠倒，虚妄轮回，它就是炫火轮一样的，在没有觉悟的心里面，直接的起的作用，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力量。在觉悟的心当中呢，是如梦幻般，如梦幻般啊，并不是说否定这个梦幻这个事情呢，有还是没有？那如果否定它的没有，那就是一种薄无；如果建立它为真实呢，那就是一种无始以来的万见的实体错乱，而如实的关照的时候，它的体性是本无的。所以你现在经过这个善巧的引导关照的时候，是不是新出来的一个空无啊？不是的，它是原来就不有，所以有如空花。那你有这个相应的这些善巧引导之后，你就知是空花，知了圆觉，那就能够同诸佛了一心。这过去禅师讲的比较这个生动化，就是同诸佛了同一鼻孔出气，同一鼻孔出气是这样的，就我们见和见一样的，对于一个正确的事情，真实的道理，你学我学，大家在知道的时候是一样的。那如果是错误的呢，都不一样了，这个各有其说，众说纷纭，因为本身都是相似的理解，再接近也不符合于这个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来修圆觉了，就是要知空花，知幻生幻灭，所以证入的时候，不是因为把某个东西扫除了、消除了，没有这一个可消除的东西，而是说这个所谓的东西、所谓的存在者，它从来就是如幻的，是我们捏造出来。所以佛法的证悟，这个空啊、无啊， 不是薄无，不是灭空，是本性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证悟，你修行不是那么高远不可测，也不是不需要方便就能达到的，要有善方便通达第一，这个圆觉经呢就是我们善方便之一，就是善方便。彼之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一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浅，是得名为净觉随顺。那么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如来本起因地啊，如来因地啊，修圆觉者应该怎么怎么样的。那么证入的时候，知了空法无轮转的时候，那么是如何的知，如何的觉呢？就像有些人就问一样的，这个已经开悟了的人呢，他这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他对这个世界呢，会不会有认识呢？那如果有认识的话，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啊？那么这里这个从感觉认知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知说觉啊，那么知呢是心知嘛，觉的话呢是身觉嘛，觉得冷啊，觉得热了，身觉嘛，感触啊。知的话这个是高的矮的红的绿的知啊，心知身觉啊。那么这个知觉的话呢，犹如虚空，就是说能够洞察幻生幻灭，了知空花，能够这个破除原来的戏乐，能够直接体入本性无，那么所起的认知啊，所起的感觉呢，犹如虚空。就好像这个虚空一样的，虚空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在讲佛法的空性，在讲佛法的真理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以这个虚空为类比，因为虚空的特性呢，确实跟真理、跟佛法、佛性很有接近，这个虚空能够容受一切的显形色、生生灭灭的变化。但是虚空不动，虚空不随这个显形色有生生灭灭，有生生灭灭的只是显色形色占据了空间，然后这个散坏了散灭了之后呢，又展现出空间，那么空间不因展现才有，也不因这个呢遮蔽而少，不会少的，这就是虚空的特性。那么这个时候证悟的这知和觉了，就是对于世间的认识啊，对于世间的这个感觉的，就像虚空一样的，就像虚空一样的，能够容受一切啊，是心无碍嘛，心的自在呀，那么知虚空者，这知虚空者，怎么知虚空呢？知虚空就是对这个虚空的认知啊，觉有哦，这个好像知啊觉啊，就是虚空般。那么这种认识本身来讲呢，即空花相，所以我们讲开悟了，讲开悟的心行，那是对众生而言的，对一般的这个相对世界而言的，那么落入这个相对世界，落入这个比较认识的时候，那还是空花相，这个即空花相。所以真正如虚空的时候，若有若无，若是若非的观察，它会不会起 还是会起，但是起的时候呢，也知道这个呢界限，在这个相对认知里面，相对观察里面，这种种的观察呢是没有体性的。说涅槃，说生死，说烦恼，说解脱，说菩提，犹如梦幻。所以你像这个一教经后面吧，是吧，还是四十二章经后面，佛光性化如四十目，心化，就是佛法了。在这个佛的教化引导之下，很多人学了证悟了，然后呢这个菩萨啦、罗汉呢广加弘扬啊，历代的善知识啊弘扬的时候，你看中国在隋唐的时候，南北朝的时候，如日中天，这个妇孺皆知，一般的人都知道的，这是兴盛之期。那到印度后来呢，十三世纪的灭亡了，佛法到这个宋以下了，明清以下了，衰掉了，没有几个人知道了，有的人就高唱三教合一啊，但是也不知道这个三教各自到底是什么，很混同的样子，全无认识，那是佛法衰微之下。那佛观衰微就如四时木，这个四季分明的地方呢，春天一来，春分呢细雨细分的枝绿了，叶深了，枝繁叶茂的，然后呢如夏之盛，夏天就很盛了，这个林荫蔽日的了，那如秋呢叶落，到了冬天落光了，没有了。所以这个佛法的兴盛在我们世间呢，就像这个四时之木，就是四季之木一样的。那么四季的木，这个叶落不喜，不伤不悲伤，叶生的是不喜，因缘所成，因缘聚散，非可逆为的。所以观这些东西啊，平等观，观阿耨池啊，这个龙池啊，就像这个一碗水一样的。观大千界呢，就像一颗籽，颗粒乐果的籽一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就像一个小果的这个籽，种子那么小，是这样的，就是佛眼观世界。那么这里知虚空啊，虚空相呢是知嘛，心知虚空啊，不是犹如虚空吗？所以知虚空的是即空花。这个圆觉经呢是讲如来藏，是直接从这个呢圆觉清净、圆觉智慧这样的心行为展开来说的，所以既有从根本心机的角度讲，也有从对此认知的层面来讲。所以这里第一位是根本心机，就是说犹如虚空，那说了这个犹如虚空呢，就是一种表述，就落入于比较的层面了，思维的层面了，那么这个二者呢本不相违的。为什么？就前面讲的，你这个觉悟是不是心生的了？是本性无，所以不爱这个相对现象，这个观察。如果爱的话，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二元对立的，可以造作造作生起来，可以造作造作也消灭掉了，这个就不是圆满觉性，所以这里是表述阐述皆是圆满觉性的层面，那也只有啊，这个呢依如来这个因地，依这个圆觉，才能够无碍的做显示，不然的话呢，就是一些相似见解了， 首尾不同，前后矛盾，打结，那么这里是不会打这个结的，因为是依真实之心来说，亦不可说，亦不可说无知觉性，能不能说无知觉性？不可说无知觉性，无知觉性，我们一般讲有知有觉了，那就是对事物的认识，对种种事情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般凡夫见相对世界里面的空化。那么这个空化既然是空，既然是不实，何凡其显现？其正生之时，其正灭之时，于如虚空之圆觉，无扰无动。那只有说制造出来的空啊，制造出来的无啊，对于这个知，对于这个觉啊，才会有抵触性、相爱性，就是障碍性，而真实如虚空的这个体真呢，没有障碍性。所以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那没有知觉性是什么？在我们现象相对境界里面来讲呢，没有知觉性，那个石头没有知觉性，这个木头没有知觉性，难道要一个觉悟的圣者变成了石头啊，变成了木头啊？那么在某些人对佛法的理解来说了，他就把如虚空的这个呢觉知等同了空无的这个呢无知觉的证悟，那就是石头之证、木头之证，那就是智慧生不起来了，佛法是智慧之学了，他越学越没智慧了，所以这种虚空啊，这种无啊，是有作故无的，所以亦不可说无知觉性，说知觉性，当然不是，说无知觉性也不是，那么说真正与一元觉性的这个知觉性是怎么样的呢？如虚空，如虚空，那么对此虚空之知呢，是空花，因为这个第一位的证悟心呢，限量证悟心呢，没有办法用语言从一个切面就完整的表述，所以这里分了这个呢两层，第一层说如虚空，第二层说对此知亦是空花，就是随照随破，随破随显，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包括像般若一系的经典呢，照见诸法空呢，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那是更侧重于这个嘞，要去入真实观的方便，为破不立。那么这里呢是直接显真实观的境界，所以从立而破，就是从圆觉清净如虚空这个真心显示，然后再破相似万劫，少万归真，无真可得。为什么我们这个在接受的时候认识的时候，虽然这个说者啊，乃至于像佛了是清净圆觉的，但是闻者未清净圆觉，听来只是一种方便，说出来也是一种方便，但是要有这个嘞方便为引入，那是必须的。 有无俱浅，就是有也浅了，无也浅了。为什么？这个一般说有无就是世界相对的，本无经有为有嘛，本有经无为无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生灭幻象，有无俱浅呢，是名尽觉随性。所以这个圆觉经呢，是不可思议的经典，不可思议的经典，是我们真正从这些意识上懂了之后，当然不要是说一个朦胧的懂了，我们前面讲了，别人说这个道理，你感觉好像懂了，可是你一去用呢，用不到了，你要听了，思考，思考的阅读，反复说这个相应的道理。跟人交流讨论这个道理，这样才不会堕入妄解错认当中，是非常重要。所以这里是讲尽觉无妄念，离相之差别，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赞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便是方故。那么这个前面讲到了，这个圆觉性呢，圆觉者了，他的这个知觉是如何的一个知觉，是犹如虚空，乃至于对此虚空的认识也是空花。这个道理在哪里呢？何以故呢？为什么这样说呢？虚空性故，虚空性故，就是说真性呢，若虚空，不爱生灭现象，不爱显形色的生灭变化，不同于不等于生灭现象，所以在见显形色的时候被显形色所遮挡了，然后消除显形色的时候，觉得虚空在显露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遮蔽的时候不是真能遮蔽。假设真能遮蔽的话，那么虚空啊就是有体的了，这虚空呢就是实在的了，那就跟这个地方放了桌子啊，不能放椅子，这个地方放了椅子不能放凳子，桌上放了杯子就不能放这个书。为什么？因为桌子上的空这个虚空呢，跟这个书的有爱性，跟这个杯子的有爱性，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书可以爱杯子，杯子可以障碍书，所以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这虚空呢，当你放散的时候觉得虚空不在了，是不是不在了？是虚空有容爱，有能够包容，有能够让它置放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才能放。那你把这个书拿走了，这个空间出现了，腾出来了，显露了，是不是他新增加了？不是他新增加了。如果是他可以新增加的话，那么他前面就是减少，就是有增有减，有生有灭的，那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有无相对于显形色来讲的，不有不无超了这个层面，是相对于虚空来讲的，所以为什么以虚空来比喻圆觉了，比喻真理啊， 就是有这个内静的特性。那么前面说梦啊，说这个空中花了，那是对于俗，对于相对现象的比喻。虚空现在是对于真理，对于空，对于圆觉相对的比喻，虽然不等同，但是我们可见可知呢，在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些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以此类比，由此方便，就更能够引入，常不动故，虚空性不动啊，不会因为多了虚空就少，不会因为少了虚空就多，不动。如来藏中，如来藏，如来是这个佛之一号，那也是佛，也就是婆伽婆世尊，也就是无上师，这个调御丈夫天人师，都是佛的一个称号。那么就是指佛，就是指佛法里面圆满觉悟的圣者，佛的意思就是觉者的意思嘛，那么这个觉者之所以成为觉者，就是有圆觉。如果未完觉，未圆觉，那就是菩萨了、声闻了，这个圆觉了，另外那个圆就是因缘的缘了，不一样。这个圆觉呢是圆满的圆，圆满觉悟，那么依这个究竟境界说的，这个叫这个嘞如来藏，就像宝藏一样的，宝藏金幻呢，金藏呢，这个当中就有金啊，是这样子，那么诸法诸事当中，一切当中就有如来藏相，就如来藏，如来藏怎么样呢？如来藏就无起灭故，没有起灭，没有生灭变化，无知见故，清净圆满的如来藏当中啊，清净圆觉当中呢，无知无见，前面讲说亦无怎么样呢，亦不可说，无知觉性，这个知觉性呢是空花，那是一种否定，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呢，又不是说一般的否定。那么这里呢讲呢无知觉性呢，恐怕很多人就被平面化的理解，认为是没有认识，那是知嘛，见呢没有这个嘞明了，这个眼睛看着明了啊，眼睛不行了就看不了啊，有知有见呢，眼见心知嘛，前面是知觉嘛，知觉的话是心知身觉嘛，这里呢知见呢是眼知心见，那么这个见当然呢，从广义上来讲，除了眼见还有慧见，这个眼见呢是看到眼识认识，慧见呢是人智慧观察，慧见，无知见故，这如来藏中呢就是圆觉，圆觉真圆觉性中无知无见，这里讲的知和见是怎么样呢？是细论知，颠倒见，离了细论知，离了颠倒见，离了细论知，离了颠倒见，不是我们这个相对认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这种所谓的认知，所谓的见到，那这个是比量认识，世间相对的认识，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就忘记了，不知道了，有的时候呢看模糊了，又搞不清楚了。那这个是世间的相应的层面，那么如实之见呢，是如实了圆觉性，如实觉虚空花，本性无故，这个空花飞灭，就是灭空花了，空花飞灭，因为空花本不无嘛，所以何知何见呢，那是从这个圆觉 来说的，不是我们比量世间的认识的层面来说的。那有的人就产生错误的认识，说佛是无知无见的，那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我们修的时候就修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成就了，烦恼就没有了，那这个跟无想外道啊是一类的，跟无想外道是一类的。这里讲无起灭无知见，起灭是什么？起灭其实就是生灭嘛。虚空花有生灭吗？没有生灭。那么这个知见什么？就是颠倒的无明呢。颠倒的无明谁起的？若生若心的觉察。这些觉察都是眼目有病，万见空发。所以从相上来讲有起灭，从这个无明本身来讲呢，万知见。所以万知见而有幻生灭，如实之见呢，就是无生灭，那就无万知见，就是无万生灭。那么从直接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无知见无起灭，这个就是跟我们相对世界的这个认识啊，做引入做启发。所以你要是不从这些深度上去观察的时候，就把它表层化了，一听无知见呢，看不见知不到，这个就空掉了，不是的。这个前面讲了无明是怎么样的，无体性的，无体性的就是离此无明颠倒，离此无明戏论，它是睡梦般的这个昏扰力量造成的，清醒的人是不会有的，清醒的人是不会起这些的。所以说无知见故，你看我们世间种种知见，当然乃至于我们学法的时候，这个所起的方便增上力，等你证入圆觉的时候，了此增上方便如幻如化。那么证入圆觉在随起世间教化的时候也是如幻如化。所以你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度一切众生呢，无一众生可度。那有的人就说，你看这个佛讲话了，这也是前后矛盾的嘛，你度众生呢就度众生了，怎么度了众生就没有度众生呢？那不等于是我们前面还说我要给你500块，后面又说我刚刚也没有说了，谁说了要给你500块，那不是赖账吗？那就是没有好好的来了解佛教化的方便，佛引导的这个呢目的，把它简化了，把它俗化了。随着这个颠倒啊，这个越思考啊越混乱，就混乱不清。确实因为这里是从圆觉圆满菩提这个直接智慧心行呢，来展开论说的，不走暗路。就像我们有时候你问一些人呢，他就只能给你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你对这个行业你对这个专业了一点认识都没有，他就只能告诉你一个结果，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中间呢，有相应的联系啊关系啊，一层一层的这个过程呢，无法跟你解说，太多的了，太广的了，太难的了。那佛的圆觉性呢，是佛这个嘞究竟之证啊。那我们要了这个如来因地啊，来修圆觉了，这一定要有智慧， 一定要有这个依此方便这个正确的认识，要思而复思，就是思考了再思考，不要自身妄解，那就曲解佛意，不认识以为认识，然后还说圆觉经是这样说的，结果呢圆觉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的，是被你在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添油加醋这样说了的，那就没有的说成有，那不就是诽谤吗？我们说谤法了，不是说直接就否定不相信佛法是谤法，曲解错解妄说妄传也是谤法，方向不一样。所以我们毁的时候啊，一种是正面的毁，一种是反面的毁，反面是毁呀，正面也是毁，所以要有点智慧，没有智慧是不容易的，包括我们就是做世间的这个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有些人呢，他很大的热心呢，都是花好心帮倒忙做了一塌糊涂的冤枉事，所以有些人认为无知见呢，就是不去思考了，所以在那里闷坐，枯木以寒言呢，山洞无暖气，这不是一个婆子少安的一个什么禅宗公案嘛，就是枯木以寒言，山洞无暖气，就是一颗干木头，靠的这个寒冷的石头啊，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山洞无暖气，这秋冬天有这个三个月嘛，山冬啊都是寒冷的嘛，一点感觉都没有，寒冷寒冷，冰冷冰冷的，如法界性究竟圆满，便是凡夫，还说无知见，可是呢，如法界性呢，究竟圆满便是凡，能够变了是凡，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不动本寂而变是凡。本寂就是说，我们讲现在呀、过去、未来三寂嘛，本寂就是在某一寂嘛，这个不动本寂，三寂不动，这个恒亘十方呢，周遍这个呢三寂，周遍十方恒亘三寂的，这不动本寂的，能够遍布十方。遍布十方，那就意思说，一切尘刹了，一切境界了，你这一切国度啊，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这个地球人类，也不仅仅局限在只有我们地球生命，局限在这个恒河系、太阳系等等，而是无言无边的宇宙空间，这个若粗若细的生命世界。都周遍了，这个怎么周遍呢？如法界性，法界性，法界，法界，法界就是意对法，意界对法嘛，就是意所知，那意所知就是有为无为等等，一切都包括了所有的这个心识所对的对象，那叫法界。法界性就是法界之性，法界之性是什么性？本无性，圆觉性。这个时候，这个才是法界性。所以有的地方讲一真法界，这入不二门嘛，不是戏论境嘛，那么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呢？究竟是这个最彻底的，就是彻其根源的，再无过于此的，才能够称为究竟。就像我们教书一样的，小学到大学，大学到博士，或者到某一行业，先是一个粗浅的认识，基础的认识，然后再具体丰富，最后完善完成，完善完成呢才是究竟。最开始一个启蒙教育呢，一知半解的，是能解决点问题，但是呢，这个挂一漏万呢，恶物多有，多有恶物的地方，就是多有错误的地方， 那不叫究竟啊。所以这个法界性的究竟圆满，圆的十五的月亮是圆圆的，这个初三初四呢，这个豆芽月，然后呢，七八以上呢，这半月是这样的，那么十五的时候圆满了，圆满了，便是梵故，便是梵故。这如来藏呢，如来藏如虚空性不动，周遍四方，究竟清净。究竟清净。所以这个说知觉说无知觉都不可得，都不可得，只能相类近的说了，圆觉性之知觉呢若虚空般，无起灭，无起灭。即此对于这个表述来讲，人是空话，这个说了净觉随训呢，就进一步揭示了，之所以这样来阐述，之所以这样来表述净觉随训的觉知，就是指这个如来藏呢，圆觉了，无起灭无之间，究竟圆满便于十方，所以无起无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才是，这个。要证悟的时候所依的本起因地，是智慧殊胜的。说这个经典呢，你要不这个深读细想，要不依这个先德了，过去的大德了，善知识的这个解释啊阐述啊，是莫测其深，莫知其理的，是不知道这个内涵的。那么经过这个学啊了解了，那才会知道。是得名为因地法性，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那么这个解说了之后啊，佛就总结一下，解答一下啊。从这个种种细论颠倒开始，从这个空花万见这个比喻，这一层一层这个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我们理解清楚了，了解了，知道了，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地法性，这样的是因地法性，所以从大乘三系来讲呢，如来这样是，这个嘞。法界圆觉性是直接从佛心为开端来说的，这个性空为名论呢，是从般若空呢遮破来说的，这个虚妄这个唯识论呢，是从妄心分别来展开的，所以这个如来藏呢，这个佛性呢，这个解说了是从圆满境界为一，以这个为因地，这个因地，因地不是说你一开始就一定是圆觉了，圆成佛道了，不是，就是你从自身自根本自究竟的这个圆觉上有定解，那么你发心的话，将来就是要以这个为目标的，那么从体证上来讲呢，就是以这个为依则的，就是以这个为依的。那菩萨因地，就是菩萨的因地，菩萨有因地菩萨、果地菩萨了。这因地菩萨从发心，到证入，到这个类实地，都是因地菩萨。成了佛之后是果地菩萨。那么成了佛之后，在现菩萨身也是果地菩萨，那么菩萨因此就是依这个圆觉性，依这个因地法行啊，在大乘当中呢发清净性，如果得法眼净，那是体证入道了，肯定是清净性，那么树立了究竟的正解，得到了这个 真实圆觉的这个定解，有这个善方便，那就将来会去向这个圆觉。这种发心是随真实解、随定解升起的清净之信心，也是发清净心。所以如实了知正入是发清净心。这个得了定解，从思维上、文思上建立起来了，将来要去修正了，发这个愿了。这个由文思起信心，由信心发大愿，将来要圆成佛道，这也是发清净心。愿心、正入心两类。那么这个末世众生呢，如果于此有定解的话，依这个修行呢，就不会盲修瞎练，不会随的种种相似见解呢打卷，堕入迷途，所以不堕邪见，这样就不堕邪见，不堕邪见。所以这个如虚空性的不动呢，无起灭无之间呢，究竟遍满十方，那这个才是因地法性。所以这个取法不善，怎么样的善呢？就是究竟圆觉，至高的层面。所以一发心，就像我们世间做事，这个人呢起点呢，他一起点就是朝最高的层面走的。那有的起点呢是不是的，他先没有这么多认识了，走了一半以后体验有了，缺陷也观察到了，知道不够，再往前走一走，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向呢，它是阶段性的方向。所以这个发心发大乘心呢，声闻呢，圆觉了，它是阶段性的。菩萨发心呢，依此圆觉呢，它不是阶段性的，它是一个一开始就要走向于圆满，走向于完成的。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初级的阶段，中间的阶段，到完成完善的阶段，虽然从阶段上是有，但是从建立的这个志向上，一开始就是以这个最高的志向为志向的，这个就是发心的不同。所以我们讲发心呢，你要了解佛法的道理，才知道发心呢有这些差别。那么说了这些之后啊，佛啊就做一个偈颂，这个叫重诵，就是前面讲了道理，后面要做个诵啊，讲一讲这个意思啊。四正欲重新持意，而是偈言，在这个时候啊，佛呢为了在显示这个内容，这个圆觉性，所以就说了偈颂。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既能免流卷，又如梦中人，醒思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卷，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重诵呢就是解释前面长行的这个总结，这个呢短句性的一个表述，所以不解释也可以。那我们以这个文词呢复述当然这个文词表述的角度啊，词义啊，有些地方呢也更有一点意义在里面。就是文殊菩萨呢，你应当知道，因为文殊菩萨他是利益众生呢而祈请的，并不是说文殊菩萨不知道。但是文殊菩萨呢，这个发问呢是请问主， 至于佛说的时候还是以他为对象，就是说文殊菩萨你应该知道啊，一切如来也就是一切诸佛，一切圆满的觉悟圣者，真的无上菩提的圣者，不是一般的，不是菩萨啦，不是声闻啦，是这样的。从于本因地，就是本起因地，就是根本因地，这个地能够出生种种的作物啊，种种的东西啊，所以就以这个圆觉性呢，这个从地来做这个比喻，从于本因地，这个本因地是什么呢？皆以智慧觉，所以学佛法了是要学智慧的，就是要有智慧心，来这个嘞获得圆满的觉悟，没有智慧心是觉悟不了的，一定要圆满这个智慧心才能觉悟，觉悟什么呢？了大于无明，智慧相对应的就是什么？没有智慧，愚昧愚痴。那么佛法里面讲的愚昧愚痴啊，是指对于圆觉，对于真理的迷惑颠倒，不是我们世间一般的讲说这个人反应迟钝呐，不会思考啊，很闷呐，很迟钝呐，这白痴啊，不是这个意思。那有的人很聪明呢，他是聪明的傻瓜，这个刁钻句滑的，很有一套的，但是小聪明，大糊涂，害人害己，像这样的人，他越聪明呢，害得越厉害。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要佛法里面所说的正觉圆觉智慧，那么就了达于无明，对应的于是就是无明呢，黑暗呢，那么这个无明是什么？就是四大妄认为身，这个圆影六成圆影妄认为心，是这样的。那么认识了这个之后呢，就知道这些呢如空花。无明不死，无明像空花一样的，没有体的。如果真有体，那怎么破呢？破不了呢。那么了解了之后，既能免流讲，空花了，幻生幻灭了，流讲如幻呢，那么就流讲停息了，停息了。又如梦中人，一个是空花欲，一个是呢梦来欲，就是做梦的时候。梦到种种的事情，醒来的时候有吗？比如说梦里面，这个看到一只老虎，看到一个美女，但是醒过来的时候他有吗？没有，都是妄想颠倒，醒时不可得，醒的时候找不到了，觉者如虚虚空，那么这个觉了，醒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像虚空一样的，虚空一样怎么样？虚空容受一切，醒来的时候。若喜若忧的，无喜无忧了，就梦中是有喜有忧，醒过来的是无喜无忧，平等，所以是平等不动卷，心不就随着卷了？梦吗？幻了？你还卷了？还这个计较啊？就没计较了。所以觉遍十方界，就是如梦之醒，离戏论颠倒，圆觉清净，周遍十方，无处不是如此的，法而如是，即得成佛道。那这样就成佛道了。众幻灭无处，这个幻灭掉了，不会再随幻而转，那也不会有这个幻的显现。那么这个幻的显现和灭处啊，它显现就不真，所以灭的时候呢，无可灭处，了无可灭，灭亦无可得，众幻灭无处，成道的是成了个什么？得了个什么？无所得了，无可成呢，是无佛道可成，当然有的人呢，就跟理解前面无知见一样的，认为不要有认识，不让有不要有见解，这个就是跟这个真理啊，跟这个觉悟相应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无道可成呢，也不是说不要学法了，不要修道了， 就无佛道可成了。这里讲既得成佛道啊，这是从我们相对世界的表述来讲的。那么这个成道亦无得呢，是归于这个本性无，是法尔如是的。所以真正体证的时候，幻灭了，无可灭。体证证入的时候呢，无证入的痕迹。正义不可证，就有的地方讲消归自性一样的，把这个戏论消掉了，因为戏论本来就是幻的，本性圆满故，那么这个时候离了戏论之后啊，才真实这个呢显现这个生命的这个实际，本性圆满，这一切众生呢皆具智慧，皆具如来藏性，皆具如来这个圆满功德。还要得个什么呢？还要得个什么呢？只是我们日用而不知，是我们没有智慧啊，痛苦啊，不跟清净相应呢、啊，就是有欠有缺，有得有失了，等等呢、啊，所以你能够了知的时候，就细论消除，心如虚空，究竟十方，是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菩萨发心呢，从这个究竟与圆满觉性发心的，所以末世诸众生呢，修此明邪见，就是末世的人呢修啊，就不会堕入歧途，随着种种的邪见细论去，这个呢打卷，就不会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宋词啊，再解一下。那么第一个请问文殊菩萨的这个问圆觉性呢，就这个呢解答完了，那么接下来是普贤菩萨，我们就先讲到这些。